我们回到节目中，汉密尔顿传已经完结啊，我们介绍了美国的国父汉密尔顿。我感觉很多人对美国的这些历史很感兴趣，历史也确实是可以直接的帮助我们去了解一个国家的性格特点，美国人为什么这样看问题，美国人为什么这样想问题，一个非常直接的非常有效的工具。所以我打算接着继续讲一些对美国历史影响非常重要的人和事件。那接下来呢，我选择的是美国最伟大的总统之一富兰克林·罗斯福。在美国历史中对美国影响最大的可以讲两个人，可能就是汉密尔顿和这个小罗斯福总统。前者呢是把美国定格为了一个联邦制的工商业的国家，而后者则是把美国从近代历史带入了现代历史，奠定了美国在很多重要的方面成为现代世界领头羊地位的这样一位总统。在富兰克林·罗斯福5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带他去了白宫，见了当时的美国总统克利夫兰。克利夫兰总统呢，刚刚在这个连任的竞选中失败了有点丧气，他就低下头对这个小富兰克林说，他说，我的小朋友，我对你有一个奇怪的祝福，我希望你永远不要做美国总统。但是有趣的是，富兰克林·罗斯福后来不仅是做了美国总统，而且成了美国历史上在位最长的一个美国总统，从1933年到1945年他整整做了12年的美国总统。小罗斯福是1882年出生在美国纽约一个赫赫有名的家族，就是罗斯福家族。这个家族呢历史悠久从17世纪中叶就来自于荷兰，最早期的一批殖民者。200年之后，他们在美国纽约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跨商业、工业、政治等等领域的一个大家族。大家一定知道还有一个罗斯福总统，在美国历史上我们一般呢通常就叫他老罗斯福，这个就是西奥多·罗斯福。他是20世纪当选的第一位美国总统，因为他在一次狩猎活动中保护了一只小熊，也可能就是因为他长得很像一只可爱的小熊，那么这个西奥多·罗斯福呢就是我们今天熟悉的玩具泰迪熊 Teddy 的来由，因为西奥多 Theodore 他的昵称就是 Teddy。 那么这个西奥多·罗斯福和我们今天要讲的富兰克林·罗斯福他们是什么关系呢？很多人弄不清楚，有的说是长辈，有的说是兄长，其实他们俩的关系太复杂了，既是长辈也是兄长。罗斯福家族在纽约州发迹了以后就分为了两支，分别是北部的海德公园 Hyde Park 的罗斯福家和南部的牡蛎湾 Oyster Bay 的罗斯福家，是两家人。这两家人的政治信仰还不太一样，北部的海德公园罗斯福家大多数是民主党人，而南部的这个牡蛎湾罗斯福家大多是共和党人。这个老罗斯福西奥多罗斯福就是牡蛎湾罗斯福家的，所以他是一个共和党的总统。而富兰克林罗斯福呢是北边这个海德公园罗斯福家的，所以他是一位民主党的总统。这虽然政治信仰不一样，但毕竟是一家人，这两家罗斯福其实是关系很好的。那这两位罗斯福总统他们到底是什么血缘关系呢？简单说，他们俩拥有一个共同的显祖公。什么叫显祖公？中国人的辈分排列是这样的爸爸，然后爷爷就是父祖，爷爷之上呢就是曾祖，而曾祖父，对吧？然后曾祖完了是高祖，高祖完了是太祖，太祖完了是玄祖，玄祖完了才是显祖。中国人很讲究称谓，但是往上数这个祖先也只能数到七代，就是第七代就是显祖。这两位罗斯福总统的显祖是同一个人，或者更通俗的说，就是这哥俩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爸爸是同一个人。这个人叫尼古拉斯·罗斯福，他是罗斯福家族里边第一个进入政坛的他做了这个17世纪的纽约州的议员。 也正是从他的儿子们开始，这个罗斯福家族分了海德公园罗斯福和这个牡蛎湾罗斯福。那这么远的远亲的关系，恐怕人类的语言中间都已经没有一个合适的称谓了，所以我们一般就说这个西奥多罗斯福呢是富兰克林罗斯福的远房堂兄，哎，他们是一个辈分上的。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你叫西奥多叫老罗斯福就不太合适，就显得好像是长辈的样子，似乎应该称他是大罗斯福总统，然后富兰克林是小罗斯福总统。但是这样叫也不对，这两个人的关系还不止于此。富兰克林罗斯福呢，竟然娶了西奥多罗斯福的侄女叫艾莉诺罗斯福，哎，这个辈分就有点乱了。那西奥多罗斯福既是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堂兄，又是他老丈人的哥哥，按中国话应该叫大伯，对吧？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个西奥多又确实是富兰克林的长辈，所以你叫他老罗斯福总统也没错。说到这儿，你有没有一种贵圈真乱的感觉？其实大部分的伟大的家族多多少少都有点辈分混乱，好在隔那么远，这个艾莉诺虽然是嫁给了自己的远房堂叔，但实际上他们之间就没有任何近亲的这种嫌疑了。好，厘清了富兰克林罗斯福的身份之后，我们也可以简单的叫他 FDR， 这个是他的英文名字的缩写，也是美国人提到他的时候最常使用的一个称谓。你听到这个英语的新闻里叫 FDR， 就是指的这个富兰克林罗斯福。那么我们为什么会认为 FDR 是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总统之一呢？美国人其实一提到自己的伟大总统，基本上就是三个，一个是华盛顿，一个是林肯，一个就是 FDR。 那华盛顿和林肯的贡献我们都比较熟悉， FDR 到底是如何改变了美国呢？美国历史学家 Doris Goodwin 曾经写过一本非常畅销的介绍 FDR 的书，他的书名叫《非常时刻》No Ordinary Time。 书中 Goodwin 就说到，罗斯福时代见证了美国自内战以来最深刻的社会革命，这其实就是现代美国的诞生。 FDR 最为人所知的作为就是罗斯福新政和二战中美国所扮演的决定性的角色。其实罗斯福新政实际上是把美国从近代的可以叫原始的资本主义社会拉进了现代的人性化的资本主义社会，当然那是从一次残酷的经济危机中改变的。但是大家想想，同样是面对这种原始的资本主义的残酷，同样是面对滑坡式的经济崩溃，德国和日本选择的是集权，而罗斯福却带领美国进入了一个政府更加负责，人民的基本生活得到保障的一个现代文明社会。罗斯福还首先使用了无线电技术，这个是美国最高领导人第一次可以直接和自己的人民对话。这个技术的使用打破了精英阶层和普通民众之间的隔阂，在这个之前，美国老百姓是不知道他们的总统长什么样，说话什么声音，只能在报纸上最多看到一些图片和印刷的文字，政治这件事儿基本上还是精英阶层才关心的。罗斯福是打破了这个隔阂。罗斯福之所以可以四次当选，这个和他在人民的心目中的地位是分不开的。美国人过去和现在都从来没有像爱罗斯福那样爱过他们的总统。1945年罗斯福突然去世，巨大的悲痛席卷了整个美国。当他的葬礼的火车穿越全国的时候，记者发现有一个男的在这个沿途在哭。那记者就问他，你是不是认识罗斯福啊？那个人回答说，我不认识他，但是他认识我。这个就是当时的美国人对罗斯福总统的一个共同的感受。罗斯福建立了美国的现代的社会安全网，美国人开始有了失业保险、社会保险，还有就是美国不再有童工了，之前是有童工的。美国的老年人开始有了政府发放的经济援助，那个时候还不叫养老金，是经济援助。 Goodwin 写道，说在罗斯福之后， 美国政府就不再是一个经济活动的旁观者或者偶尔的裁判。美国政府就不仅仅只是在发生危机的时候才对社会进行干预。相反，政府有了责任，开始要负责经济的持续增长以及财富的公平分配。所谓大政府或者现代政府，就是从罗斯福时代建立的。罗斯福创造了美国的中产阶级，而这个群体的出现，现代政治意义极其重大，甚至就标志着美国进入了现代社会，对吧？格里文在书中说，罗斯福改变了美国的那种少数人占有大量财富，多数人一无所有的社会。这个是美国历史中第一次，甚至也是唯一的一次，政府做了这种收入再分配的尝试。美国收入最低的 50% 的人群，在罗斯福时代，他们的收入增加了一倍，因为罗斯福有12年嘛，12年中间他们的收入增加了一倍，而收入最高的 20% 的人群，他们的收入只增加了 50%、收入最低的 50% 的人群的总收入占到国家总收入的比例上升了 16%， 而收入高的人群收入占比下降了 6%。这样美国社会就开始出现了纺锤型的这种社会财富的分配结构。这个是说它的内政。在国际政治方面，罗斯福很大程度上的结束了美国孤立的这样一个习惯性的外交政策，实现了他的前辈威尔逊总统没有能够实现的目标，就是要建立一个联合国机制，为解决世界国家之间的冲突就提供了一个平台。之前人类的社会主要国家之间的这种外交协议大多数情况是秘密进行的，有些协议甚至连本国的国会都不知道。联合国机制就开始提倡一种透明的和公平的外交，这个就大大的促进了世界的大体的和平。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在1941年签署了一个大西洋宪章，这个宪章原来是英国和美国之间的一个共同宣言，但是后来就成了联合国宪章的一个蓝本。罗斯福总统首次提出了全世界人应该享有的四项基本自由，就是我们熟悉的言论自由、宗教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这个也就成为战后一直到今天文明世界所遵循的一个最基本的价值观。我们经常说美国是这个灯塔那个灯塔，文明灯塔、民主灯塔，所谓灯塔就是从这个时期提出了这些价值观开始的。后来到了这个2021年拜登总统和英国的约翰逊首相再次模仿罗斯福和丘吉尔的做法，又签署了新大西洋宪章，再次重申了西方世界的基本的价值观，这个被认为是要促进西方的团结和对已有的价值观的坚持。在罗斯福身上也有很多的谜团比如说他到底是怎么瘫痪的大家一般公认说他得了这个小儿麻痹，但是他得的时候是39岁39岁的罗斯福怎么会感染小儿麻痹？罗斯福和自己的表妹黛西到底有没有这个暧昧的关系？这个家伙到底有多少的婚外情？另外，罗斯福下肢是残疾的，他怎么还能开车他为什么会被叫做狮身人面像还有大家特别关心的1941年的时候，他到底知不知道日本人要偷袭珍珠港？有一幅著名的画叫《未完成的罗斯福画像》，这幅画像为什么没有能够完成还有一个更有意思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文字稿里边在最后我放了一张图片有一个很漂亮的小女孩，长长的头发，穿着裙子。那这个小女孩是谁呢？其实她就是罗斯福本人在她两岁的时候的一张照片。那么她为什么会穿女孩的衣服照相？是不是说罗斯福家是把她当一个女孩来培养的？所有这些有趣的问题，我在接下来的罗斯福传中会逐一的为大家揭秘。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支持，祝大家周末愉快并且安全。我是艾瑞。